老头夜一起立，哈哈笑道：我老头子在江湖上不算太老，也不算小了。这次亦是乘兴出游，见两个故人之子日趋下流，想起网友之托，愈加告诫，不料被小秃驴戏弄，登门拜访，饶了主人一顿，做了不速之客，还几乎发生误会。虽然天寒老前辈不是外人，我和他见面时年纪甚轻，极门三侠也许还未出世，这玩笑却真开得气人。本想和他计较，他两弟兄偏是闲皮赖脸，一味软缠，拿他无法。老大刁钻，老三更是阴坏，叫人干生气，无可如何。这等事在我一生还是初次遇到，后听小女说，才知贤良梦都是好人，我最对不起的是江老弟。好些无礼，今朝山洪爆发，连心急也进了水，如今数十里方圆之内已是一片汪洋，我见他们都忙于御水，心急总算一处热闹村镇，竟买不出什么酒食。听说这里有一酒铺，酒菜均好，先还想此地是宜山村，大水刚起，人都忙于防水，也许比心急还要显得忙乱，能买到酒食更好，否则就便看看水势，向贤良梦道歉也好。来了才知主人这样急功好义，菜虽不多，酒却极纯，我料江老弟多半在此避水，也竟料中，真乃快事，不嫌冒昧，请到这边桌上同饮如何？江飞听他声音甚高，那三桌教师恶奴似已听见，各朝对面张望，暗忖我夫妻为闭嘴挡耳目，方使变换容貌，想不到此老如此既快，连姓也喊将出来。方才自己曾和老汉父子密谈，十分亲切，只为穿得破旧，面目全非，外人眼里认不出来。他这么一说，被张庄这几个爪牙听去，岂非与王老汉父子不利？无奈初次相见，对方话已出口，无法挽回，刚把眉头微皱，赔了笑容想要回答，老头似已觉察，忽又转向新来少年道：二娃，无需这样掩饰，快坐到我这一桌来，说话方便一点。少年也似觉着乃父口场，但又不能不听，低声说了两句，不知说的什么。江飞夜已听出这老少二人来历，只不知昨日看见此老的人，连万山夫妇和望子也一个不曾认出，是何缘故？刚低声笑说：林老先生，昨夜光降，事前只听说有家客要来，不知底细，正在崖顶眺望，有失营养，未得领教，不料今日幸会，自当奉陪。不过对面脚上都是恶霸鹰犬，王家父子隐居多年，他们本分山民，敌不过恶霸凶威。底下的话还未说完，老头二次哈哈大笑道：江老弟太多虑了，小女久仰帝夫人英明，和昔年白莲三奇女长春不老的佳话，昨夜匆匆一见，虽然芳容已改，言动之间仍能看出几分，方才特意踏水赶来，专程拜望，三小女也快寻来，怎不请来一谈？这里的事休说我全知道，便是张庄那些狐群狗党和为首恶贼也都惊人密告，尽知这里主人来历，此时想要隐士已无用处。不过我可断言，这类行尸走肉迟早灭亡，经此一场大水，除非他父子真个大觉大悟，悬崖勒马，把所有每年搜刮以旧换新，越存越多，累积下来的十几座大粮仓和那地窖中的金银全数献出，或能保的一点身家外，再引鬼上门，强敌当前和众怒难犯，人天共愤之下，已成了烈日当头的一堆残雪，转眼便要全数消灭。那些为了养家做人奴才，平日无时恶气的饭桶教师，打受许能保的性命回家抱娃儿，那是便宜，几个罪恶深重的再也休想保的性命，你当他们此时自顾不暇，还敢张牙舞爪出来害人吗？别位不说，我老头子虽已退隐，不大好管闲事，但看山口这些人的义气，已早打算从今以后有人敢动这里一草一木，便是我老头子的对头， 贤良孟只管放心便了。那庞万方因常往来东西南北诸省，各处口音都听得懂，现已看出后来。少年便是昨夜所遇，老怪物无形走林搜之女玉鸾，正要走过，一听先来老头正是乃父林搜，越发高兴。因其声高口快，虽是满口川西土音，话说大吉，左侧三桌上的几个武师恶奴也似听出，已在低声密议，神情鬼祟，面有怒容，恐给王家父子留下后患。王将老汉止住，低声敲住说，那三桌对头和林氏妇女东西相对，相隔颇远，林搜话说得急，土音又多，看神色只是声已有气，觉着话不好听，还未十分明白，可装不知，前往三桌敷衍，就便查探他们动静。林氏妇女由我夫妇和旺子款待，再将方才藏起的韭菜命文宴切上一点，暗中送上，省得被人看出你和我们关系，将来又生枝节。老汉方答无妨，我已不在心上。见万方说完，人已转身，略一寻思，便朝旁边三桌走去。事有凑巧，那三桌上人只有两个武士和一个奴是张家的人，与军另两家土豪的打收和亲属。均是一些少年任性强横已惯的小人。第一夜闹贼时，那两武士一个生病刚好尚在调养，一个同另一恶奴去往县城办事，昨夜刚回，早起听发大水便赶了来，虽听同伴说了一个大概，并不知道详情。昨日双方动手，老怪物赶来劝解的事，更一点也不知道。如非出门时有依在张家多年的老武士看出形势不妙，觉着内忧外患一起都来，再三叮嘱说过，日常有可疑生人来往山口内外，内中也有主人的老友心智，也有对头一面，此去看谁，无论遇见什么人，均不可以得罪，便对本地人也要和气一点，免被外人见了不平生出事来等语。当王老汉推脱韭菜不多，于君人家待定专办喜事之用，不肯出卖时，如在平日一早出事，只为令两家土豪派来的人，只要张家有人在场，一向以对方为主，随声附和，虽然不快，因这三人平日那样强横，均未挑眼，尤其大水之后，成千累万的灾民都是对头，一个激怒就许勾动旧仇，惹出事来。何况张家连日又有许多奇事发生，好些谣言也有一点顾虑，只低声骂了两句，均未发作。先对林搜之来并未重视，后见白衣少年踏水飞驰，心中惊奇，未免多看了几眼。只觉老头语声甚高，神态狂傲，因不愿惹事，又正谈论少年不知是何来历，没有十分在意。只有一人越听越不像话，对方好似在骂自己。等到招呼众人静听，不要多说分神，恰巧听到老头为了骂他的话。那两武士名叫蝎子沟朱张，双头夜叉李锦文和恶奴马三宝，一向骄横，初次挨骂已然有气。另外一个名叫刘子贵的，恰是另一土豪的堂弟，管着大片田庄，外号黑算盘，又会一点武艺，和梁武师是把兄弟，平日对于佃户最是凶横，种他家田的土人无不畏之如虎。虽不似张氏父子携有官家势力，家中设有公堂石牢，表面上所谓只比张家还要横暴，稍不遂意随意绑吊毒打，幸而好酒贪杯，喜怒无常，终日常在醉乡，否则种他家田的土人深受苦难比张家佃户还要加重，都是几个罪恶昭彰的小人，无事尚且生风，哪才经得起人引斗。当时激怒，刚骂他一声，老驴日的，你说啥呢，人还不曾起立。蝎子沟朱张比较奸猾，虽在怒火头上，见着老少二人竟是父子，与店家相识的两个中年男女已走过去，老少五人同坐一桌，正在问答说笑，蒙想起来时老武师的警告，临走后半说的话虽因人多杂乱，大家都在争磨，忙于送往灾区， 此乎彼应，雨声喧哗，炉棚地方甚大，坐一长条，双方东西相隔好几丈，全未听清，只知对方在骂他的衣食父母和同党同事，别的都为人生所乱。但那少年只凭两块长还不满两尺的木板踏波而渡，顺流飞驰，那么猛急的浪头和木偶人一样挺立水上，随波起伏，一动不动，来是河涧一般快，不是武功真好，绝不能到此境地。别的不说，但那脚底水力也就无法平衡。要是自己，休说顺着急流走着远路，身子先立不稳，他却和没事人一般，小得如此，老的本领想必更高。既敢说此大话，当面骂人绝不是时好吃的果子。邻桌上又有两个昨日看过双方恶斗的人，虽因林搜身子挺起，面貌越发清瘦，衣服不对，也不像昨日那样驼背，因比别的土人立得要近得多，觉那貌相神情仍有两处相似。不过今日未戴高檐帽，露出头髻，乍看好像两人，所带翠簪更是一件价值数千金的珍贵之物。既以昨日所见一人，心中又生贪念，一直都在留意对方言动，时候一久，不由越看越像，只不十分驼背，均觉前后两个老人是一兄一弟。正活同伴议论，一听刘子贵骂人，想起昨日双方打得那么厉害，驼背老人一道稍微说了几句，便即停手之势，唯恐前后所见是兄弟同党，否则无此大胆，心中一动，随即赶过，将刘子贵止住，告以前事。朱张闻言越发心惊，忙告众人暂时安静，好在老狗还未听见，不如看清形势若强再做计较。众人也因后来少年和对方坐了一桌，想起方才少年来世，全被提醒，料非一语，有两个性暴气粗的便低声谈论，这老狗素不相识，无故出口伤人，实在可恨，少时就不当场出彩，赏他一个下马威，也要打听清楚他的来历，给他一个厉害才能消恨。刘子贵和恶奴马三宝也是越想越有气，正商量回去约上几个好手，再把昨夜来的客人请上一位，来此问明来历，好歹也要将他打个半死。忽然一眼望见王老汉在旁边桌上温酒，收拾碗碟，不知有心在旁偷听，以为方才两个中年男女与老汉相识，后和对头父子同饮说笑，必知来历，便将老汉喊过，低声喝问，这四个驴日的哪里来的，快说实话。老汉当日一早见山洪大发，水灾已成，本就有气，想起这几家土豪只知自己享受，不顾别人死活，那样大的家财，从不肯做一点好事，几次设法结交他们手下恶奴，令戴忠言劝告说，华家岭的山洪至多三五年必发一次，要淹没大片田地，这里许多土人故事生死呼吸，凭空增加许多苦难，便你们田主人多大才是，枯骨头炸不出油来，除却多害些人，照样也有损失，不如一劳永逸，将由山口起这条河沟开出两条渠道，非但从此没有灾害，还可兴出许多水利，受益无穷。哪知头一个张刘两家先不愿意，说多花点钱还是小事，这两条河渠一通山外，由山内流出，自己地里虽然终年水旺，可多两三成的出产。另外一条由山内绕山而出，流往别处，白便宜山内外十几处村庄的下力脚板和一些小田主，已是气人。最可恨是他们多产粮食，势必导致股价低落，减少好些收入，倒不如听其自然。虽然每隔些年必要发生一次水灾，但受害的是那些生来命苦的下力脚板，此事前生造孽，今世受罪，命中该死，天不容他，又不是田主人害他的，有时相干，为了水灾欠收，自然我们也有害处，但是表面吃亏，算起来还是便宜。一则我们远在多年以前早就防盗，三家十几座大粮仓全放出来， 少说可抵5年收成，可供全县百姓2-3年的赤用。在新陈代替累积之下，每年都有不少增加。到了荒年，股价必要飞涨，我们放出1-2成，便是一本2-3利。机会如好，临县再有灾荒，所得更不可数计。等到粮食换成银子，到了谷贱丰收之时，再行大量收买，将其补足，还要增加许多。结果名为一年荒，我们倒添了好几年的收成，粮食照样堆满仓中，库里面的银子凭空又增加了许多。至于买清放荒，逼收欠租所得尚未计算在内。这些该死的下吏搅拌，天要收他，不关我们屁事，就是全家死光，至多损失欠租。吃亏之处，并还可从转租的佃户身上陆续设法取回，一点不会丢掉。